不但烧脑，还要你吃好喝好。本节目由逛菜市场就像逛宜家的十亿家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
每周二、每周四，
陈明、
岳鲁平
和你说说流行文化背后的梗。明月几时有？我是陈明，
我是岳鲁平。
最近小猪佩奇又火了哈，年初火了一把，年末又火了一把。在正式聊节目之前呢，我想起一个笑话。那个最近不是啥是佩奇嘛，那个笑话讲的是有个河南的老头，50多岁了还没碰过女人，他天天就在家研究莎士比亚。好了，故事讲完了，听懂就听懂，没听懂就算了啊，回头这段剪掉。聊小猪佩奇这个很难啊，因为像老岳这种哥们终生不娶无妻无子的艺术家，那别人聊小猪佩奇还聊个育儿啥的，咱这咋聊？
那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就 out 了啊！小猪佩奇，你刚才说要有妻有子，才能聊，那个是指的是他有一个生物学的儿子，要有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但是现在这个家庭多元化了，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日本片叫《小偷家族》嘛，不就讲的是一堆莫名其妙的人堆成一个家庭，叫非原生家庭。那么他们其实是不可能有儿子和女儿的，但他也是一种家庭，还有一种就是他是宅男，他压根连女朋友都没有，他们都是跟人形玩偶度过一生的，那么他实际上是跟玩偶组成了一个家庭。
好，收。请问你跟谁看小猪佩奇？
对，我一个人看啊，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小猪佩奇他不是猪
啊，
他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的猪。啥是佩奇？最后一幕的时候，在村子里面那个墙壁上面，就刷了一面墙，说什么春节到城里去看佩奇
啊。
我当时心里面受到了一点点 shock
啊，
我觉得哎，你看现在连猪这种东西都被重新定义了
啊，
都被这种虚拟英国猪来定义了，
都不在乡下看猪
了。对对对，佩奇这个现象，那是。恰好有可能不是原生家庭聊的
哦，
有很多压根就没有孩子，或者他是特别喜欢养虚拟宠物的那些人。
对，
我玩那个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什么乌龟回家的那个游戏的那些人，那些人反而可能会爱聊小猪佩奇。
乌龟回家是吗？青蛙旅行吧？
哦，对，青蛙旅行。
这什么鬼？
对，就是那些爱玩游戏的人，没有孩子的人。
对，
特别热衷于聊，
而且甚至很多人连小猪佩奇一集都没完整看过。
对啊，
他都不知道剧情，
他就是一个谈资啊。
对，但不妨碍他把它做成纹身纹到身上，
就是，你知道那个图案，他这头猪长得像电吹风就可以了，你掌握这个造型就基本上可以聊了。
一头英国猪是如何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窜红？小猪佩奇的走红经历了哪三波爆发？为什么说抖音创造的不是内容，而是符号？本期话题：小猪佩奇的中国奇观。
那老岳，你怎么看这个小猪佩奇火了两波，怎么回事？
我觉得小猪佩奇英国火了三波。首先它是一个英国猪，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现在这个英国这头猪呢，这群猪，这一家子猪。他们的名气比约翰列侬甲壳虫乐队大得不得了，甚至比哈利波特名气还大。
对，
就他成了英国文化在中国最接地气的一个符号了。所以呢，他首先在英国就火了一把，他是三个大男孩创造的这个小猪佩奇，
对，
这个形象。好了，第二波就是来到了中国，第二波火的小猪佩奇主要是这个四川话配音的小猪佩奇。
哦，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弟弟，就是那么十几秒，特别适合于在抖音一刷，然后在 B 站一刷，
对，
就可以形成谈资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压根他是没看过一集，但是小猪佩奇也已经火了，这是第二波。第三波就是温情时期的小猪佩奇，就是这一次刷遍了这个朋友圈的春节回家过年这么一个广告片的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三波。那么这个三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压根这个英国猪大家已经不管它是来自于哪了，它成了一种
一个由头，一家子猪各自表述对吧，就是 我想怎么表述就怎么表述实际上你说什么这个啥是佩奇这个片子跟小猪佩奇的原本的那个故事没有任何关系啊。
是是，就原来讲的是猪的一家子，现在是通过猪来讲一家子。
对，他讲的又是一个中国的这种空巢老人城乡差距的这么一个故事。
第二波跟第三波的面向人群还不一样，第三波的人群可能 又扩展了。
对，第二波的人群主要是社交网络的，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比如在抖音火的那些网红啊，他们的那些符号特别简单，比如什么哭泣哭泣啪啪，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那些小姐姐就火了，就完全莫名其妙。那小猪佩奇也是这么火起来的，它是一种这个时代的，我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称呼它，就是或者我们把它叫刷派吧，就它就像那个比如说印象派，你看印象派过去是骂人的话，说你是画的啥嘛，就是画了一堆印象，一点都没有把那个树画好，也没有把河画好，河流画好，你完全就画了乱七八糟的一堆印象，被骂人了。那他跟我们说现在抖音这种刷一下就火了也是一样的，就是 你给我讲了个啥故事也没有，
对，
然后歌词也没有，你就哭泣哭泣啪啪就火了，你的小姐姐。那小猪佩奇也是，就是那几声猪叫，
对，
然后用四川话的那么一配，他就火了。
所以这派叫洗刷刷，
对对对，洗刷刷派，就他完全无内容，
对，
无故事，完全就是一个符号。但是一旦网民们选择了这个符号拿来作为社交表情，那就不得了了。
简单，为什么是小猪佩奇的 IP 秘诀？为什么说粉红电吹风造型的小猪佩奇深受梵高、修拉、马蒂斯影响？本期话题，小猪佩奇的中国奇观。
小猪佩奇他为什么能火，也就是因为他超级简单。小猪佩奇在英国就是教三四岁小孩讲话的，
是是是，
就是他特别简单。就比如说有一集我看了，就妈妈就在屋子外面等他们，后来就问，哎，猪妈妈你为什么在门口外面不进屋子？因为他们在给我准备生日礼物，我不能进去打扰他们。然后他一回到家里面，他说，哇，好愉快的一次生日啊，这是我最愉快的一次生日，我好幸福呀。其实这个是教小朋友讲话的，
对，
就是妈妈就讲这种超级简单的一句英文，
单词量永远不超过600，
没错。那么同样你就算翻译成四川话，翻译成粤语，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它有一个特点，就超级简单。
对，它这个超级简单包括配色各方面也是啊。
对啊，你看它佩奇它是个粉猪嘛，对吧，它选的那些色彩都是三原色，最多是副色，
对，
就它不会是那个高级灰，一高级灰那就成文艺片了，它 一般都是非常鲜艳的红黄蓝，对吧。
这个在艺术家看来有什么讲究吗？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这种艺术家火起来就是因为颜色鲜艳，比如说这个梵高，就是他那个时代颜色最鲜艳的，
对，
很多人都去纽约摩马去打卡那个星空，就是梵高画的颜色。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专业啊，就叫补色关系。你看梵高他的画里面，你注意我给你讲三个秘诀，他有三对补色，红和绿配是最强烈的，
撞色是吧？
对，只要你是红加绿，红花配绿叶，一定是最强烈的颜色。第二个就是蓝色和橙色，就是也对一对补色，这是有原理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紫色和黄色，比如说红色为什么它的补色是绿色，就是红对黄加蓝就等于绿，所以这刚好就是补色。梵高他的画大多数都是这个补色关系，
对，
所以他的色彩是美术史当中最绚烂的。
其实补色就是把三原色二元化，
哎，对，你说的很对，但是呢他三原色都没有缺席，
对。
而且梵高的前辈还有一个叫修拉的，也非常狠。修拉不调色，他只是把三原色点上去，他直接把黄色点一点，蓝色点一点，然后你观众退远了以后，你感觉它是绿色，这叫点彩派。
OK，
那这个就是 视觉效果特别强烈，这个是艺术史上 最会玩色彩的这两个人、
嗯、
后来呢就到了马蒂斯、
嗯、
马蒂斯就
野
兽派就比较小猪佩奇了、
嗯、
马蒂斯画的画基本上都是小猪佩奇的颜色都是、梵高那个还造型上没那么可爱，但是马蒂斯就属于造型也非常可爱了、
嗯、
后来呢就到了安迪沃荷，安迪沃荷就是他经常在报纸里面剪那些灰灰的肖像，比如玛丽莲梦露、
嗯、
毛主席的肖像，他就把它三原色化，
对，
叫波普艺术。一旦波普了就特别符合老百姓的口味，因为老百姓特别喜欢色素、
啊、
你知道吧，
对，
比如说你喝个饮料如果你颜色不鲜艳我还不喜欢喝了，特别小朋友，如果你是、
M-M-Zo、
对，你红色橙色的小朋友、嗯、啊，我喜欢喝，其实他是喜欢那个颜色、
啊、对，
所以后来还有一个艺术家叫哈林，
嗯、
是一个涂鸦艺术家，纽约，他就你看涂鸦一般都是非常颜色很鲜艳的、
嗯、
全是三原色、
嗯、
那小猪佩奇就非常类似于涂鸦、
嗯、
那这种风格就被这个英国的三个大男孩给使用了、嗯、特别有意思，
每个流行符号后面都有这种大师的加持。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为什么说贴小猪佩奇贴纸和说吓死宝宝了的是同一拨人？什么是尼尔波斯曼说的童年的消逝？为什么说小猪佩奇是新的村上龙的幼稚力宣言？本期话题，小猪佩奇的中国奇观。
小猪佩奇在中国到底有多火呢？别的数据我看了都无感，有一天我看了一个数字吓了我一跳，就说是去年的四月份左右，就只计算单月，在天猫商城里面每个月有3000万人在搜小猪佩奇四个字。
哇，
也就是说
太恐怖了，
这个来自英国的一头猪已经变成了带货王了。
哇，这事儿的确有点费解啊。
嗯，
就是今天你完全是无厘头的、
嗯、
毫无逻辑的就会有一种符号会掀起，它还不叫流行，就是风暴，像飓风一样。
我那天去上海出差，然后见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特别 man 的人，
对，
就一脸络腮胡啊，
腱子肉
了啊，腱子肉然后那个说话也粗声粗气的，
嗯，
就发现他这个那个西装外套上面缝着一只小猪佩奇就你可以在生活里面看到各种平时你觉得他特别严肃正经的人
是很萌化
了啊，他开始变萌了
对，
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啊，现在特别你看见那种长着腱子肉的大叔，他如果纹一个小猪佩奇或者戴一个小猪佩奇的手表，这个特别喜感啊。
嗯，
我觉得现在这种画风的人越来越讨人喜欢。
嗯，
这里面就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风气。
嗯，
好像是成年人在童年化。
对，
当然了，小朋友也在成年化，
就一帮人在说哎呦吓死宝宝了
啊，对对对对，像王宝强也是宝宝嘛叫被人叫宝宝宝宝不哭，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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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都像王宝强对于很多他的粉丝来说就像宠物一样。
嗯，
其实王宝强精得不得了，
对，是的，是。以前有个学者叫尼尔波兹曼，就是传播学家、嗯、
对，
他写了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成年人会越来越幼稚化，然后儿童呢会越来越成年化。
嗯，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大众媒介的传播和泛滥，
对，
包括说什么暴力啊色情啊这些话题你也盖不住了，反正小孩一定会接触到，一定会了解到。
过去有一句流行的哲学语言叫世界即文本、
嗯、
就是说世界是由书本堆起来的。
嗯，
我们都得读书，
对，
那个时候的真理，那个时候的故事、
嗯、
那个时候的意义都是文字构造的、
嗯、
但是自从有电视机之后，特别现在还有互联网、
嗯、
你看我们的那个传播的信息主要的载体是图像，
对，
是小猪佩奇这种萌萌的图像，它的穿透力就是通杀通吃、
嗯、
男女老少跨国界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你说一个英文单词那你只是英文世界人理解，但是一个小猪佩奇长得跟电吹风一样的一头小猪、
哦、
那你4岁小孩3岁小孩都可能理解，所以我觉得已经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什么
儿童片了，它是一个超级具有穿透力的信息。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幅名画，就是福柯经常拿来讲的，就是有一幅画烟斗的画，叫这不是一只烟斗。
对，
其实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一头猪，
对，
它实际上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穿透力，它可以穿透这个成年人和童年的世界，而且把他们的两个世界的这种柏林墙给拆毁了。
我发现有个商品特别厉害，就是乐高。
对，
乐高它那个玩具盒上面经常写着使用年纪0到99岁。
包括你看现在迪士尼他们拍的片子很多也是成年人看的，就成年人的童话，对吧？你很难分得清楚。
对，
它越来越暧昧，这个儿童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越来越暧昧。
对，
色彩鲜艳的小猪佩奇啊，这个如此的风靡中国，让我想起了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他发表过一个叫幼稚力宣言。我脑子里就想到这个幼稚力宣言。
幼稚有力量是吧？
对对对对，它是一种 power。 就幼稚是一种 power。
对，
那么这种 power 今天在中国它是以小猪佩奇的方式来出现的，这个也让我作为艺术家非常的震惊啊，而且我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超越村上隆了。为什么呢？因为村上隆当年他发表幼稚力宣言要用他的作品来支撑，但是今天小猪佩奇这个现象是全民狂欢呀。
对，
是所有人来创作啊，不是一个村上隆来创作，
不是谁策展出来的。
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超越村上隆那个古典的幼稚力时代的新的分布式幼稚力。
对，
这个分布式幼稚力就是以这种席卷中国的这个小猪佩奇作为一个表征，一个一个符号。当然那个村上隆那个时代他们说的幼稚力也很有启发。村上隆最有名最引起争议的作品，一个就是一个超级天真萌的一个少女，她长着一对很大的乳房。
哦，童颜巨乳。
对，然后呢她用手挤着她的乳房，那个乳汁围绕着她的全身，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淫秽。她实际上道出了日本这几代年轻人的一个 你也可以说它是困境，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完全无论他们长到30-40岁，其实他们的心理特征就凝固在他最天真的5-6岁。那与此同时，当时那个大前研一还写过一本书叫低智商社会，还有那个三浦展写过一个下流社会，还有什么低欲望社会。你把这些词全部关键词全部放在一起看，
都是一类词。
对，其实它是一类词，它表达的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这个现象有可能很恐怖，也可能是一个人类演化的方向，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低成本的获得快感，快乐。绝对不仅仅是日本才有幼稚力，
是
今天在中国也有幼稚力，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不觉得它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无法判断。
对，
但是它已经是事实了。
是的。
为什么说小猪佩奇和沙漠骆驼是同一种文化容器？为什么说大众传播时代符号已经压倒了内容了？小猪佩奇如何摆脱疯狂小鸟的命运？本期话题：小猪佩奇的中国奇观。
去年上半年抖音上面最火的就是小猪佩奇，下半年开始就是沙漠骆驼，然后两个的画风完全不一样。
对，
小猪佩奇就是欢乐开心搞怪黑色幽默，沙漠骆驼就是悲观绝望坚持希望。就是这些。
对啊，沙漠骆驼呢它跟小猪佩奇非常不一样，就是小猪佩奇还是 PGC， 还是专家生产内容，人家是真的是专业人士做出来的。沙漠骆驼完全是不伦不类的，它涌现出来的方式是非常的乱搞的。
对，
而且它这种画风一会儿西域一会儿摇滚，又在火锅店弄出来的。但是它跟小猪佩奇呢虽然出身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都具有这个全民协作全民参与。
对，
它都有一个把这个文化符号拿来当成一个容器，
来灌注每个人自己的快乐，就是所谓的释放自我嘛。你看这个四个字蛮好的，它其实释放自我的一个出口，
嗯，
一个工具，一个道具。
嗯，我观察了一个现象 也很有意思，就过去大概三四年里面，
嗯，
互联网的流行词高频度的出现在哔哩哔哩，各种鬼畜啊流行语什么，
还有那个局座啊，
对，
什么这种很多流行词。
那这几年很多流行词都是从抖音出来了，
对，
说明这个渠道还是有它的生命力。
这比起来呢 B 站就比较深刻了、
啊、对
因为你看那个 B 站那个作品的体量还是蛮重的，
对，
抖音呢这个简直是轻如鸿毛，
刷刷刷
对啊、嗯、它完全就是一分钟以内，
嗯，
它完全就是一个洗刷刷派嘛，刚才说的。
对，早几年还对 B 站这个嗤之以鼻，觉得受不了的、嗯、嫌它幼稚的，这几年
他都已经很老成稳重了
对,
对，现在 B 站都是非常学术的我觉得、嗯、我们现在叫洗刷刷派，刷那以后是啥，可能就是电闪雷鸣刷对吧一闪就没了你看我们过去承载社会心理都是靠你的，你这样的人、
嗯、
就是著名记者，
对，
在南方周末、
嗯、
然后发表一篇非常严谨的经过很一百人的调研的这个一个非常专业的文章，
对，
然后他用一种理中客的方式来引导大众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现象，
对，
如何去引导社会心理。比起现在的这个抖音时代，那你就觉得古典都不知道古典到哪里去了，对吧？因为现在承载社会心理的容器、啊、它不再是那一篇雄文，
对，
它就是那么一个轻飘飘的符号、
嗯、
就是那一个电吹风的猪，而且那个内容你不要去问它里面有什么内容，因为网民会给它注射内容进去的
如果事情接着往下发展，小猪佩奇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 IP 会进一步发生什么样的演变？
我觉得我感觉这个广告片非常成功，我相信不是这个导演一个人的才华、
嗯、
也跟这个英国公司他们的超凡的这种运营能力有关、
嗯、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北京和上海马上要开佩奇乐园了，
对，
就 要跟迪士尼乐园PK 了，分一杯羹了。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国度，这么一个神奇的国度，一个符号能活下来太难了，不容易，
而且一个符号很容易就死了，比如 DNG 那个筷子。
对，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叫求生欲吗、
嗯、
你看比如说张一鸣也是属于求生欲很强的人，
对，
因为抖音最容易出事，
是
经常被约谈，那么他要有很强的求生欲，马上要调整。那么小猪佩奇他背后的运营团队，我认为在第二波火了之后，被认为有毒了之后，他们求生欲很强、
哦、
消毒了，而且很快的给他注入了新的意义，
嗯，
马上符合我们的主旋律了。
对，
他说的这个空巢老人这个现象完全可以上春晚，
是
一点问题没有、嗯、所以我觉得超级厉害。
握有小猪佩奇 IP 的那家公司叫 Entertainment One、
啊、
他的销售去年已经涨了一倍、
啊、
一个 IP、啊、你如果观察到他有一波、爆炸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得了，
对，
能够迎来第一次爆炸的 IP 已经压倒了可能 95% 的 IP、
嗯、
结果它能第二次引爆。那我们看到小猪佩奇身上是因为它跨国度了嘛，跨文化了，结果它在第二波之后还有第三波、
嗯、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 IP 生命力太强了。
对，所以呢这个我想起了之前很多年流行的那个愤怒的小鸟，
嗯，
北欧的那个 IP 是吧，
对，
但是现在好像也比较弱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小猪佩奇他未来的成长呢，可能真的就是看他有没有香港这样的生命力了、
嗯、
你看香港也是中英合作的产物，对吧、
嗯、
那么小猪佩奇现在他有太多的中国文化基因在里面了，
是，
而且他除了这个广告片，他最关键的是他击中了春节这个场景、
嗯、
因为他是个贺岁片。
对，
我现在第一期待的就是小猪佩奇、
啊、
因为我特别好奇他到底要怎么把这个英国猪要变成一个贺岁的中国猪、嗯、这个故事会不会很尬。
对，
我担心他可能会很尬，但一旦他不尬，他真的被中国 老百姓小朋友喜欢上了、
嗯、
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内化的一个文化符号，就像香港一样，那就不得了了，那它可能一定命要比那个愤怒的小鸟要长。
好，祝小猪佩奇猪年行大运啊，咱们下期见。我是陈明，
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大年初一去看小猪佩奇。我是岳路平，下期见。